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是10月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期节目包括：中国再度表态否认海峡中线，台湾如何接招？军事学者林文成教授说，
我们绝对不想去挑起冲突了，但我们必须要做好一些的个准备了，以避免就是北京利用这个机会来挑衅台湾，我们必须要防卫自己。
12名参与反送中香港青年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亲属中联办请愿，要求释放亲人，拒绝关牌律师。日本军事预算明年再创新高，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台湾海峡中线是美军在1950年代拟定的一条分界线，并没有纳入国际法，多年来成为两岸默契。但是中国大陆9月30号再度表态否认海峡中线的存在，还说挑衅者、始作俑者是台独分裂活动。海峡中线是不是真的已经名不存实亡呢？台湾如何接招呢？请听台湾的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特聘教授林文成的分析。林教授，我想请问您，这个海峡中线这几天成为一个很大的话题。海峡中线我们知道是一条分界线多年来好像是两岸的默契了。可是呢，中国的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在30号这一天又再度讲说，两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这么一条线。那过去呢，两岸对这个海峡中线等于是有默契了，现在大陆再度的否认，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这个台海中线是1958年第二次的台海危机以来那这就像这个赵小玲刚才所讲的，是台海两岸长期一个默契的那这个北京这个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他的这个否认有台海中线的这个存在，那从北京的立场来讲，他当然不认为有这个台海中线的存在了因为他本来就认为台湾就是属于中国的主权嘛。那既然属于中国的主权呢，这个台海中线从他的角度来讲就不存在嘛但是这个台海中线长期以来是台海两岸我们本来看成是一个维持现状或是说台海两岸这个就是稳定这个台海地区的这个和平所以大家互相的这个尊重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认为这是台海两岸长期以来所建立起来的默契，也是维持台海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心建立措施了。
大陆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这条线但是呢，他再度的否认不存在这条线，那也就意味着说，解放军的这个军机什么的，他们也更可以根本就不管你国际上或台湾怎么想，我要过来我就过来
是。但是过去这个北京是尊重这个默契的就是一直到最近他的这个态度跟立场才有所改变那这个最近当然就是台海两岸的这个紧张情势在一些台海地区有点这个紧张升高的这样子，那当然是北京刻意的这个武力威吓台湾，不然过去的这个北京是尊重这个默契，而且是默认有台海中线的存在，只是他最近这个立场有所改变，所以换句话说，从北京最近的这个做法跟他的讲法，可以说是在改变台海的现状。
马晓光在30号、星期二的时候再度重申这个不承认海峡中线的时候呢，他还讲，他就说 挑衅者、始作俑者是台独分裂活动，而且他还说千万不要怀疑、低估、不要轻易测试大陆方面的决心、信心跟能力。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讲法是蔡英文总统上任以后两岸关系急剧恶化，大陆方面的固定讲法，可以说是个老套的说法了哈。但是现在呢，中共军机是不断的扰台，然后又再度的正式否认有这个海峡中线。这个海峡中线不仅就是说不存在，是不是已经连名都不存了，名不存实亡了呢？那台湾应该怎么样来接招呢？
我想这个到现在为止台湾的立场啊，包括蔡总统的这讲法，就是说台湾绝对不挑衅嘛啊。那自从这个过去啊，这个陈水扁总统以来，台湾的立场就已经讲过，我们绝对不开第一枪啊。所以就是说，如果台海两岸之间发生的这个军事的冲突啊，那绝对不是台湾引起的了哈。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北京的这个战斗机跟这个轰炸机的绕台的这个演练了哈，然后这个包括他的这个战斗机也这个迫近台海中线，甚至跨过台海中线了哈，那这个迫使台湾的战斗机必须升空来警戒了哈，那也不能够完全排斥啊。会有发生这个意外的可能性存在啊，虽然台湾非常克制了哈，台湾也拉大跟这个这个解放军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飞行的距离哈，以免你发生这个意外。但是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我想国际社会都会了解啊，就是北京的一个挑衅，而且是北京刻意所造成的，因为北京的这个威吓嘛，所以责任应该不是在台湾这一方面。那刚才赵小姐问到说台湾应该怎么做了哈，台湾已经有这个非常的克制的行为了哈。据我的了解，我们的战斗机升空的时候、警戒的时候，刻意保持跟解放军的战斗机的这个距离，而且这个距离拉的比以前更加的大一点。所以这个台湾绝对没有意思啊，要跟这个北京减弱一个这个军事的这个冲突，我们也去避免这个意外的情况来发生啊。
那您的想法就是说，台湾的那个底线就是不要开第一枪，不去挑衅。那如果中共有任何的这个挑衅行动的话，就等待国际社会的反应了。
我想这个如果是这个北京的这个挑衅了哈，那当然这个从我们防卫台湾的这个国家安全这一方面，我们绝对不能够坐视不理嘛哈。这个除了国际舆论可能会去谴责北京以外的哈，那当然台湾必须要做好这个防卫的这个动作了哈。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最近呢、这个积极的去提升了我们的这个空军的力量嘛。尤其是我们已经跟美国签约的这个要买66架的这 FV 的战斗机，那我们现有的140几架的这个 F16AV 型的战斗机，我们要去提升成为这个 F16V 的这个战斗机。所以基本上刚才讲了，我们绝对不想去挑起这个冲突了哈，但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一些的这个准备了哈，以避免了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来挑衅台湾，我们必须要防卫自己。
最后想请您教授谈一下哈，大陆指明就是说扰台飞行啊等等的这种活动哈、都是针对台独分裂，所以呢民进党政府他们的是往这个台独倾向走的，所以呢有可能在这样的民进党政府执政之下，台海再度能够尊重海峡中线吗？
我想这个台湾已经是越来越有这样的这个共识，就是说接受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国民嘛哈。那这个蔡英文总统一再强调嘛，就是他这个维持台海现状的这种政策嘛哈。所以甚至台湾的这个可以讲说台湾的一些台独基本教义派啊，对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大陆政策某种程度是不满意的话，就是因为蔡总统这个一直强调我们是要这个维持这个现状啊。那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他讲过我们要成立一个修宪委员会，但修宪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在修改这个宪法里面一些敏感的条文啊，而是主要是着重在降低这个投票的这个年龄，从20岁到18岁嘛哈。所以目前这个蔡英文这个执政，我觉得他的这个大陆政策啊是受到这个国际社会高度的这个肯定啊，因为他采取不挑衅的这个行为了。当然北京对蔡英文 总统啊，一向都是没有他的这个政策啊，一向都是采取批判这个。我想这是他们这个立场。就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政策来讲，他并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激进的这个做法，他也没有这个激进的这个言论啊，来这个刺激中国大陆了。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海峡中线它才能够就算名不存还是实际存在呢？
我想这个北京这个口头上说这个没有台海中线的这个存在，事实上他也这个理解了哈，这是台海两岸之间的一个默契的哈。你也不能讲说他百分之百的这个没有这个这尊重或否定了这个台海中线的这个存在的哈。事实上他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行动啊，绝大部分还是默认有这个台海中线的存在，只是少时候有一少部分的时候啊，他这个故意啊来这个违反这个默契了，那违反默契是例外啊，这个尊重台海的这个中线这个默契啊，反而是一个常态了。
您认为目前是这样子？
对，
好的，非常谢谢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所的特聘教授林文成先生接受采访。台湾军方领导人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现中共准备与台湾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迹象，尽管中国军方不断在台海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台湾军方领导人表示，目前尚没有发现中共准备与台湾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迹象，尽管中国军方不断在台海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部长严德发周二9月29日在台湾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中国军队如果要对台开战，必然会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将部队向东部进行集结，但目前尚未看到这样的迹象。他认为大陆军队没有武力犯台全面战争的征兆。严德发的这个看法跟最近台海局势的紧张气氛陡升并不一致。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向台湾施加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加，解放军的各种军机军舰屡屡越过台海中线对台湾进行骚扰，与台湾军队之间造成了一次次的危险状态。严德发认为，中国军队虽然军演不断，中共军机持续越过台海中线进行骚扰，但依然停留在继续原有的挑衅行为。严德发说，台湾的军队目前维持和平时期的战备状态，没有提高警戒级别，从目前级别再提升一级，就进入应急战备阶段。严德发表示，国防部会依据敌情调整战备级别。严德发发誓，一旦开战，台湾军队为了捍卫台湾的主权和民主，将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上个星期，台湾国防部面对中国的骚扰和威胁发出警告称，台湾军队拥有自卫和反击的权利。台湾军队装备良好，训练有素，但是与中国军队相比显然处于劣势，解放军一直在加速采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在立法院表示，大陆军队如果要攻击台湾，必须付出沉重代价，台湾人民将会进行自卫，保卫自己的土地。中国对美国加大援台力度感到愤怒，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尔在八月访问台湾，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本月也对台湾进行了访问。美台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依据美国法律，美国承担对台湾提供军售的责任。自从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以来，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台军售。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即将公布一份关于推动美国与台湾之间的贸易谈判的报告。该工作小组负责人称，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已经纳入美国行政当局的考量。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小组组长麦克麦考尔说，美台贸易谈判将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宣示，有助于就新冠病毒大流行问题向中国追究责任。路透社在周三发出的一篇报道引用麦考尔的话说，这个问题大致已经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这里的他们指的是特朗普行政当局和白宫的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麦考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我认为莱特希泽不会百分之百同意，但这是现有多种方案的一个。我认为由中国工作小组提出的建议具有相当的分量。路透社说， 周三晚些时候，中国工作小组将会发布一份报告，其中列出了400项建议，而美台贸易协议则是其中之一。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巩固美国医疗物资供应链，对从事经济和产业间谍活动的中国电信企业实施制裁，对中共镇压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近乎种族灭绝行为进行评估。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周三对美台在经贸合作方面所出现的进展表示肯定。他说，美台在9月17日签署了台美基础建设融资及市场建立合作架构，双方的实务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台湾财政部长苏建荣在当天的记者会表示，华盛顿计划与台湾合作，帮助为拉丁美洲及东南亚的项目建设安排融资。苏建荣称，台美之间新模式将进一步加深台美关系。但是，金融时报对美国对进一步发展美台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否具有足够的兴趣表示怀疑。该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没有什么兴趣跟台湾展开双边贸易谈判。虽然美国国务院和国安会是支持的，但莱特希则并不愿冒险影响到华盛顿与北京签下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金融时报分析，如果拜登当选，他也不会立即有兴趣洽谈美台双边贸易，因为他将面临其他许多优先议题。金融时报估计，最好的情况就是双方恢复已经停摆4年的台美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 TIFA 的谈判。美国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大支持者，台湾一直都希望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华盛顿对台湾阻挠进口美国猪肉和牛肉感到不满。不过，上个月，台湾政府宣布从明年1月起，台湾将取消此项限制，为双边开启贸易谈判铺平了道路。据统计，去年美台双边贸易额为855亿美元，美国方面存在231亿美元的贸易逆差。2019年，台湾是美国的第14大出口市场。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他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实行一党独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71周年之际，中共的宣传喉舌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了其国庆晚会的明星嘉宾名单，其中包括两名来自台湾的艺人。台北表示将密切关注情况，涉事艺人如果有涉及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将依法查处。
中国中央电视台发表的公告说，台湾歌手欧阳娜娜将参加《我的祖国》的歌曲合唱，另外一名台湾歌手张韶涵将参与中共宣传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歌曲《守护》的合唱。欧阳娜娜和张韶涵将参加中共宣传部门一手导演和操控的政治宣传演出的消息传来，台湾民众纷纷对他们表示谴责。中共长期以来声言台湾是他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共政权在国际间竭力封杀台湾的生存空间，并表示将不惜动用武力攻打和夺取台湾，以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共为此不断对台湾进行军事威胁，其中日前数次包括派遣大批军机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北则表示，中华民国在台湾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从来没有隶属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台北和台湾民众也跟国际社会一道，认为中共实行一党独裁、钳制言论、封锁消息，导致疫情在中国全面扩散，最终造成全球性灾难。在疫情大爆发之际，中共当局依然坚持竭力封杀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中的生存空间，反对台湾参加研讨疫情的会议。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在台湾各界引起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来自台湾的歌手要参加誓言铲除台湾政府的中共国庆节的宣传活动，在这一消息传出之际，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发表评论说，有些人享受我们的自由民主，享受我们的健保资源，身为公众人物还跑到对岸去唱不适当的歌，国人自有公平。 台湾文化部本周一，也就是9月28号则表示，如果负责台湾对中国大陆事务的陆委会确认相关歌手有违法事实，文化部将依法予以处罚。根据台湾的法律，最高可处罚50万新台币，约合 12.5 万人民币。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据中港台媒体报道，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今天批准逮捕涉嫌上个月乘船前往台湾寻求庇护的12名港人，其中有2人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批捕，其余10人则为涉嫌偷越边境罪。
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晚间报道，引述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微信公号表示，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港媒星岛日报披露，邓启然等2人涉嫌触犯组织他人偷渡罪，刑期2至7年不等，其他人涉嫌偷越国边境罪，一般刑期为1年以下。据港媒报道，广东海警局8月23日在粤港东南方向海域查获涉嫌非法越境的快艇一艘，拘捕船上12名港人，被捕12人都与去年的反送中抗争运动有关，其中包括因触犯港区国安法被拘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深圳检方今天正式批捕前，12名港人一直扣押于深圳盐田看守所，他们至今无法见到他们的家人和家人为他们聘请的律师。星期三9月30号中秋节前夕，5名被关押港人的亲属前往中共驻香港机构中联办请愿，他们要求释放12人，同时送上月饼，希望中联办能有同情心，将月饼转交给他们的亲人。请愿者批评港府至今没有提供任何实质协助，要求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以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会面。5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属在中联办外高呼，送回我们的孩子，立即与我们会面，拒绝政府指定的律师。他们还要求海事处公开事发当天果洲群岛一带的雷达记录，以明确当事人是否在中国大陆水域被捕。中共今年6月在香港强推涉及范围广泛的国家安全法，从那以来，人们对北京加强控制香港力度的担忧日益加深。分析人士指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是为了惩处颠覆国家等定义模糊的政治罪。
在10月1日中秋节前夕，被中国警方关押在广东深圳近40天的12名香港人，到现在没有办法见到他们的家人和家人为他们聘请的律师。
星期三9月30日，5名被关押港人的亲属在立法会议员朱凯迪以及本土派人士邹嘉诚的协助下，从香港西区警署走到中共驻香港机构中联办请愿。他们要求释放12人，同时送上月饼，希望中联办能有同情心，将月饼转交给他们的亲人。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被香港警方指控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受到通缉。据称，他们8月23日乘坐快艇试图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拦截，送入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中共今年6月在香港强推涉及范围广泛的国家安全法，从那以来，人们对北京加强控制香港力度的担忧日益加深。分析人士指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是为了惩处颠覆国家等定义模糊的政治罪。12名港人的亲属说，这12人被拒绝接触独立律师。拘留所方面称，12名港人已经从政府提供的律师名单中为自己挑选了律师，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了所谓的官派律师，而官派律师被认为是中国司法制度下的一个严重纰漏。5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属在中联办外高呼，送回我们的孩子，立即与我们会面，拒绝政府指定的律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13日曾发推文称，这12名被拘押港人是分裂分子。 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未经审判先贴标签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中共当局看待此案的政治角度，同时也加剧了许多香港人的担忧，那就是12名港人可能被延长拘禁、延长调查，甚至此案有可能被无限期拖延下去。不过，《纽约时报》9月30日报道引用香港政府的信息说，深圳检察机关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里以非法偷渡入境内地的罪名将他们正式逮捕，对非法偷渡的最高处罚为1年有期徒刑，而如果法院判定他们组织了偷渡，则最高判处7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香港当局表示，他们已经向这些家庭提供了必要和可行的帮助，并将继续这样做。香港本土派活动人士邹嘉诚星期三宣读了一份声明，说12名港人的亲属表示，他们选择的律师被拒绝接触当事人，并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要求其放弃此案。这些亲属还表示，香港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帮助，他们要求与高层级官员见面。稍早，香港中联办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释放被拘押者的要求荒谬，并说支持被拘押者的人是祸害香港的幕后黑手。10月1日也是中共建政71周年，香港一些活动人士原计划在这一天组织支持被拘押者的抗议活动，不过他们的游行申请没有得到批准。香港当局以安全担忧和防范冠状病毒措施为由，限制4人以上的公开集会。香港支联会9月30日在脸书页面发文说，支联会将连同友好团体代表于10月1日11时以道行形式分组前往中联办宣读声明及中港在囚意见人士状况，敦促中共改善人权，落实当年建政的承诺，停止粉饰太平，回应声明提出的诉求。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社会人士古思瑶星期三获准保释候讯，其中黄之锋不得离开香港。
黄之锋9月24日到中区警署报到时再次被捕，警方指他去年10月5日涉嫌非法集结及违反禁蒙面法。罹患直肠癌的社运人士古思瑶也被指于同一天参与非法集结。黄之锋和古思瑶的案件9月30日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辩方押后案件至12月18日再讯。期间，两人获准各以1000港元保释，其中黄之锋不得离港。黄古二人被控非法集结，最高刑期是5年。黄之锋同时被控在未经授权的集会上佩戴面罩，这项罪名最高可判处1年监禁和最高2.5万港元（约合3222元美元）的罚款。黄之锋在法庭外表示，我们只是想向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使他们逮捕我们、起诉我们，甚至把我们投进监狱，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23岁的黄之锋是香港民主示威活动知名度最高的活动人士之一，也是已经解散的香港众志的创始人和秘书长。黄之锋去年10月5日参加的那次集会起因是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当天宣布要动用紧急条例，通过一项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蒙面的法律。当局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是为警方确认抗议示威者的长相提供便利。禁蒙面法遭到了24名反对派议员的法律挑战。今年4月，上诉法院推翻的下级法院有利于这24名议员的裁决，宣布紧急状态条例符合宪法，但规定政府无权禁止在合法示威活动中佩戴口罩，警方无权动手移除口罩。反对派阵营和司法部门都提出了上诉申请，终审法院将于11月24日和25日聆讯申请。黄之锋被控涉嫌违反禁蒙面法，被推迟到12月18日再讯，以便辩方届时能够给予进一步的法律意见，以及向控方索取更多与本案有关的文件。黄之锋2016年和2019年到欧美访问，呼吁西方社会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对抗北京对香港日益收紧的控制。在被禁止离开香港的日子里，黄之锋透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出相同呼吁。黄之锋的上述行动被认为激怒了北京，北京称他是外国势力伸向香港的黑手。中共今年在香港强推的新安全法惩罚任何中国认为的颠覆、分裂、 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黄之锋最近一次被捕是在上周四，这招致了欧盟的批评。欧盟将警方的行动描述为自今年夏天以来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亲民主活动人士逮捕行动中的最新一起，并质疑中国履行其国际承诺的意愿。
香港民权观察公布了港版国安法实施两个月的监察报告。报告说，这段期间警方以国安法罪名逮捕了至少21人，当局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拘捕。香港公民社会已经出现明显的寒蝉效应，进一步收窄了香港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空间。
香港民权观察星期一针对港版国安法6月30日晚间生效至8月31日的实施状况，以英文发表首份定期监察报告。这份报告说，这两个月期间有21人以国安法为由被逮捕，其中只有一人被起诉。这些人包括民主活动人士、前议员以及媒体机构负责人。报告质疑政府想借着定义模糊以及刑罚严苛的法律恐吓港人。此外，被批评为恶法的港版国安法扩大了香港警方权力，警方执法和执行国安法的方式让人担心公民社会空间将会逐渐封闭。报告说，港版国安法威胁表达新闻自由以及被捕人士的基本权利，包括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驱散和平集会，以不合比例的罪行拘捕展示或藏有政治标语的市民，限制被捕者的人身自由，以及不必要的搜查传媒机构等。民权观察说，他们从新闻和媒体收集到的信息都经过核实和分析，以便确认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所出现的人权问题。该报告最后还列表详述每一名因国安法被捕或被通缉者的详细资料，以及国安法执行后在政治、新闻以及艺术与出版方面对公民社会的影响。民权观察于2014年成立，是一个关注香港人权状况的民间组织，由雨伞运动被捕支援组的核心成员成立。其工作方面包括人权教育、监察警权、政策倡议以及紧急人权支援，希望以此推动香港的公民权利及人权保障。另一方面，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一报道说，港版国安法7月1日生效当天，香港警方就以此法拘捕10人，指他们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行，其中9人获准保释。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的唐英杰被指撞向警察，成为第一个以国安法被控的港人，罪名是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以及恐怖活动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港版国安法不会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该法针对的是极少数触犯法律规定的四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即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主义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表示，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说，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中共9月25、26两天在北京举行新疆政策第三次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称赞中共新疆政策是成功的，说新疆人民安居乐业，并且称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我们来听听专家们的看法。
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上星期五在研究报告中称，卫星照片显示，中共在今年的改造维族文化行为中摧毁了大约 1.6 万座清真寺。此外，去年七月到今年七月，新疆仍有大约14个居家营在建设中，其中大约一半有更强的安保特征，在向监狱式营地转变。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近日接二连三通过法案，试图阻止新疆的强迫劳动现象。有分析称，随着美中关系成为美国选举的重大议题，新疆的重要性也正在升级。那么，在西方世界眼里，新疆的重量是否扶摇直上？这对中国政府而言意味着什么？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表示，对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为期两天的新疆工作会议上称赞中共的新疆政策是成功的，称新疆人民安居乐业，并且称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感到失望。伊利夏提说，
昨天看到习近平的讲话，感觉到非常的沉重，因为习近平呢，在他的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这个讲话呢，就是说是可以说是无视国际社会的压力，也是无视维吾尔人的呼吁，他们的痛苦，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的这种磨难，而既要继续强化他的所谓的维吾尔人的这种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注意，文化润疆，也就是说他要用汉文化去同化维吾尔人。再一个呢，就是他所谓的要伊斯兰教中国化，也就是说还要继续打压信仰，要继续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那么这两点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愤怒。这说明国际社会的压力还不足以遏制习近平的这种种族灭绝式政策的继续。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对习近平所说的中共的新疆政策是成功的这一说法表示质疑。王天成说，
在他的治疆政策中间的措施，你像将大量的这种维族人关在羁押在一起进行洗脑，那么这个会让人想起纳粹时期的时候那种集中营还有摧毁清真寺这些都是非常极端的措施。那么这种措施它就是它在短期之内，如果它实施了，它可能没受到，就是它在内部它并没有受到大的这种抵抗，它控制住了。但是这个控制住了能够认为是成功吗？那么它的这种长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对未来会意味着什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像这样极端的措施，它对这个民族所造成的这种伤害，它的伤痛会留在这个民族的记忆中间，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在新疆摧毁了 1.6 万座清真寺，新疆清真寺有 60%-70% 被破坏，新疆最重要的伊斯兰圣地有将近1/3已经被夷为平地。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在记者会上说，新疆有约 2.4 万座清真寺，平均每530名穆斯林民众拥有一座清真寺。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表示，这份最新报告印证了此前外界广泛推测的，即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集中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仍在扩建。他说，
这个报告呢，主要的是他们是根据对卫星图片进行呢跟踪分析，尤其是他们使用了另一种新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在夜间灯光还在继续亮着的大规模的集中亮着，而且呢是在城市市郊一些比较偏远地区的。那么通过这个呢，他们发现了380多个集中营，以及呢还在继续扩建的集中营。再一个呢，就是说他们根据对过去的图进行 Google 这个 map 进行对比呢，发现有16000多个清真寺已经夷为平地了。
伊利夏提还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回应苍白无力， 因为中国政府并不敢将新疆地区开放给国际社会进行实地考察和核实。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认为，中共对新疆的高压政策是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策略的一部分。他说，
我们还要到一个更大的图景里面去讲，就是习近平的他这个他上台以后他的总体的路线，哎，他的那个新极权主义像毛时代的这种倒退。习近平上台不久以后呢，中国呢通过了一个国家安全法，习近平呢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那这个就是宗教的这种中国化和他所谓的法治化，也就是这个文化安全啊，这个整个一个战略中间的一部分，那宗教呢，就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啊，它传入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它总是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但是习近平这个地方所讲的那个宗教的这种本土化，它是不一样的，他讲的这个宗教的中国化不一样，对于伊斯兰教，对于那个就是对于我查了一些资料哈，伊斯兰教还有那个基督教等等啊，他们说这是有5年计划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正在梵蒂冈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梵蒂冈与美国一起谴责中共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他指出，天主教应当站在斗争的前列，保护基本人权。
蓬佩奥是周三在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组织的一个宗教自由会议上发出这项呼吁的。梵蒂冈目前正在与北京就延长双边主教任命协议进行谈判。蓬佩奥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在本月早些时候说，鉴于中国的人权记录，梵蒂冈在2018年与中国达成的这项协议给教廷的道德权威带来了风险。梵蒂冈这次没有安排蓬佩奥与教宗方济各的会面，有报道认为原因跟蓬佩奥发表的这个评论有关。梵蒂冈外交部长保罗·加拉格尔大主教参加了会议，他在发言中没有提到中国，相反却谴责了西方的性观念，称之是对宗教自由的侵犯。蓬佩奥说，在侵犯宗教自由问题上，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比中国更为严重。蓬佩奥说，我们必须支持我们时代的那些要求获得自由的人们。他呼吁宗教领袖们做出更大的承诺，支持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他说，一个教会要永远坚守使命，有着多种意涵，当然其中之一就是要教会永远捍卫基本人权。梵蒂冈方面在为自己跟中国达成的协议进行辩护时说，这纯粹是关于主教任命的教会事务，而不是一个政治或者外交的协议。加拉格尔说，罗马教廷在所有的外交活动中都强调对话和相互尊重的重要性。蓬佩奥在本月早些时候在保守杂志《第一件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含蓄地指出，梵蒂冈在2018年与北京签署的协议中在道德方面做出了让步。这篇文章给蓬佩奥的梵蒂冈之行带来了一些批评。加拉格尔在回答教廷如何看待这篇文章问题的时候说，看法是批评性的。加拉格尔还表示，蓬佩奥这次访问距离美国大选很近，这也是教宗不接见这位国务卿的原因之一。但是蓬佩奥将于周四在梵蒂冈会见加拉格尔和教廷国务卿彼得罗·帕罗林枢机主教。
日本军方向菅义伟首相领导的新政府提出了下一财年度的军事预算方案。该方案保持了过去9年持续增长的势头，以应对来自中国跟朝鲜的威胁。
周三9月30日公布的军事预算比今年的预算增加了3.3%，
总金额为 5.49 万亿日元，约5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新的财政年度从明年4月1日开始。该方案在送交菅义伟内阁前还需要经过日本财务省的审查和调整。过去10年来，日本军事预算一直稳步增长。日本表示，朝鲜局势难以预料，中国庞大的军事资源和领土纠纷都对日本构成威胁。最近几年，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有些导弹还飞越了日本领空。预算一旦通过，就将标志着菅义伟的前任安倍开启的增加军事预算的趋势得以延续下去。日本将购买更多的飞机、导弹和航母，进一步扩大日本自卫队的作战范围和能力，更好地对付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海空军军力的发展。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提出要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预期费用约400亿美元，计划在2030年完成。给这个研发项目的最新拨款为7.3亿美元。日本三菱重工可能会在下个月成为这个项目的主要承包商。此外，美国的洛马公司、波音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以及英国的航太系统公司和劳斯莱斯公司也在争取加入这个项目。日本军方还计划采购6架 F-35 隐形战斗机，其中有2架具有短距离起飞和垂直降落功能。日本军方还准备投资990亿日元，约9.36亿美元，建造2艘新型战舰。这种战舰不需要传统驱逐舰配备的那么多水手，可以减少海军在征兵方面遇到的压力。日本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兵员受到很大的限制。日本军方还准备更新早期雷达预警系统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军方要求为尚未最后决定的替换2个宙斯陆基雷达站项目拨出专款。日本政府在今年6月因造价问题和对部署地居民的影响，还放弃了部署宙斯盾陆基导弹拦截系统的计划。新的计划是建立海基导弹拦截系统，但目前日本当局尚未决定是采用舰船发射，还是采用大型浮体发射，或者用与海上钻井平台类似的结构进行发射。日本防卫省官员表示，这套系统要花多少钱，在政府做出最后选择前还无法确定。被列入该预算的大宗采购项目包括2艘护卫舰和1艘潜艇。日本防卫省还表示，增加军事预算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日本在太空和网络方面的防御能力。防卫省认为，在这2个方面，日本都落后于世界其他大国。
日本外相星期二表示，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外长下个星期将齐聚东京，讨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问题，其中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地区形势的情况。
印太地区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美、澳、印、日四国又被称作四国集团。该集团被认为是跟坚持一党独裁的中国抗衡的国际力量。中国先前明确表示了对四国集团的敌视态度。参加这次将在10月6号举行的四国集团外长会议的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这次四国外长会议是美国总统大选前特朗普政府的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外交活动。近2年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贸易、技术、安全、南中国海、台湾、香港等问题而迅速恶化。美国如何应对中国也成为这次美国大选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印度跟中国关系也因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边界纷争问题爆发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目前，印中两国正在力图化解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边界对峙的紧张局势。早些时候，双方军人在那里的对峙导致鸣枪事件，这是1975年以来双方边界首次出现鸣枪事件。此外，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以及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也引起澳大利亚等国的强烈警惕。这次四国外长聚会东京，也是日本新首相菅义伟上任以来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日本在东中国海与中国有海洋权和领土纠纷， 中国不断派遣渔船、海警船和飞机进入日本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海域，招致日本的抗议和警惕。9月6号上任的菅义伟首相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双方都表示要密切合作解决各种问题。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澳印日四国外长举行这次会议可谓时机适宜，四个国家对地区事务拥有同样的构想，他们将就种种挑战交换意见，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日益重要，因此我们要重申进一步加强四国以及与很多其他国家合作实现这一构想的重要性。茂木敏充还说，他要与美澳印三国外长分别举行双边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曾经言辞批判习近平是一位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有绰号人大炮之称的中国退休房地产大亨任志强，日前遭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以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等四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8年。最近中共红二代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蔡霞、许章润、许志勇等人接连公开批判习近平，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呼声不断。现在任志强被重判18年，是不是习近平对任志强的政治报复呢？想要借由震慑红二代来压制日益高涨的倒习声浪呢？美国之音邀请专家进行点评。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表示，对任志强判18年显然是个政治审判。他说，
就是以经济罪来掩饰政治审判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讲撇开这个任志强的这个文章来看，从他这个所谓的公布的这四个罪行来看，判任志强18年确实没这个不重啊。但是问题在于他所说的这个四个罪名，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统统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站不住脚的呢？因为我们讲知道2016年，任志强出了这个所谓的讽刺央媒什么党媒性党量，一个那个时间已经受到了中共的政治打压啊，留党察看1年，从所谓的党的宠儿变成了党的这个政治异议者。
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对任志强的审判不仅是政治审判，而且对他的罪名属于构陷，是习近平公报私仇。他说，
他的确是陷害，对于许章润教授是叫做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用这个娼妓嫖娼的罪名来污名化许章润。那么现在对这个任志强呢，污名化就是经济罪，甚至弄了4条大罪。其实4条罪里面，我不说多了，习近平本身就犯了2条，第一个叫做滥用职务罪，第二个叫做挪用公款罪。因为你报私仇的时候，挪用公款，搞这么大的公检法，这么大的动静来关这个任志强，又动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旁听审判，动用了大量的公币，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再一个，滥用职权罪，习近平本人在滥用职权，因为任志强真正的罪行是他批评习近平，而且党报不敢说那句话，脱光了衣服都要当皇帝的小丑。如果根据党章，他作为一个党员，他可以保留他的意见，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宪法2章第35条，他有言论自由。
由于任志强红二代的身份，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认为，重判任志强可能会引发红二代愤怒串联反习力量。他说，
习近平认为他们如果会串联，他可能就会把红二代对他的威胁夸大啊，夸大之后呢，他就采集一个这种高压的这个处理手段。那么我认为就是对任志强的处理啊，他就是习近平就过于这个对外界的那种威胁过于这个一个夸大的一个效果，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习近平本人是一个对外就是现在就很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你只要对外界的这种夸大才是他的不安全感的一个表现啊。 观念，所以才要重重的这个进行处罚。那么这个处罚之后是否会形成红二代的一个更强的一个力量，这个一个反袭的力量呢？就目前的这种所谓技术监控手段来看，我觉得他们可能都害怕，因为现在的这样的环境，它不像过去，这种无孔不入的高科技呢，你如果说哪个人的就有什么动静呢，那么都能够反馈到这个习内，都能反馈到这种特务机构来。印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暂时会让这个反习的这个，包括这种所谓高层的反习力量有所这个有所收敛啊，但是从这个长远的角度，其实不用从长远的来，就也就从当下来看，就那种刚才破公先生讲的，他会让他们更加愤怒，会让他们更加愤怒，更加不满。那么这种愤怒和不满，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关键是现在他们要损密这个合适的机会，所以说这也是让习近平非常害怕的，他就怕自己万一哪个方面的失误，政治方面的失误也好，经济方面的失误，其他方面的失误也好，一旦哪个失误被就是所谓反习的力量抓到把柄，那么他们可能形成一个合力。
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任志强案从重从快判决也能折射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或将迎来新一波血雨腥风。政治作家陈破空认为，重判任志强，习近平可以一箭三雕。他说，
对，习近平重判任志强是杀鸡儆猴，是杀一儆百，他至少是一箭数雕，至少三一箭三雕。第一个是震慑红二代太子党，因为红二代太子党的主流派现在是反习的，他们是反对极左路线的，而任志强任大炮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第二个是震慑反习势力，因为反习势力还不止红二代太子党，还有团派的主流派，还有政治老人的主流派，都是反习的。那么通过这个来拉一个太子党人物下手，表示习近平说我够狠，其他人要来烦我的话，看我怎么整你们。第三个就是政策副主席王岐山，又就像传言中所说的，说这次在背后主导的是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成立了专案组，定性为反党，因此呢要重判，上升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就是毛泽东反党的高度。那么这个角度来讲呢，本来就有二王之争，有左右之争。那么头一个五年，习近平希望帖子是习近平王沪宁搭档，第一个是习近平王岐山搭档，第二个五年就是习近平王沪宁搭档。那么这两个希望几次在竞争。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向全世界人民提供卫生和人道援助最慷慨的国家。这些援助是在美国纳税人的支持下提供的。其合理的期待是它可以达到有效目的，并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不幸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些方面严重失败，不仅是在应对新冠病毒疾病方面，而且在近几十年来应对其他卫生危机方面也是如此。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拒绝采取急需的改革，这种改革是显示它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开始。因此，美国宣布从2021年7月6日起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对海外提供卫生援助的承诺依然坚定。在退出世卫组织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在审视如何利用关键的美国政府各部和机构以及美国私营部门的专长，向其他国家快速提供必要的支持，在传染病的源头进行预防、检测和响应，并应对人道紧急情况。自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捐助了1420多亿美元，帮助预防、检测和治疗艾滋病毒、疟疾、结核病、埃博拉病毒和其他危险的疾病和状况。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助理署长阿尔马戈尔登医生说，我们平均每年为全球卫生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今年随着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打击新冠病毒疫情，这一数字将翻番。美国决心确保退出世卫组织不会影响向最脆弱群体提供的总体卫生援助的水平。通过全美国的努力，美国在卫生和人道援助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戈尔登医生补充说， 我们致力于确保我们的慷慨捐助直接惠及世界各地的人民。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播送完了。这期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余华，我是赵婉成，我们明天一同时间再见。